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1月16号星期五，又到了周末点评的时候。下周一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休市，会是一个缩短的交易周，四天交易日，我总觉得有点担心，感觉短交易周不确定性更高。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正在调往中东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大事儿。大盘今天微跌，标普指数跌了 4.46 个点，跌幅仅仅 0.06%。 日 K 线图形成了四个小阴线，其中本周三还探底回升，出现了一个下影线。本周行情震荡并小幅回落，7000点大关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，预计下周消息面主导市场，多头可能会比较谨慎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4.63 点，跌幅6%，在回补了11月4号缺口后，纳指似乎失去方向，回到之前的整理区间当中，这说明震荡整理趋势并没有结束，但随着调整接近尾声，大盘也应该要选择方向。上涨有高位压力，下跌又有各条均线支撑，上下都有阻力啊。目前最小阻力的方向是在哪一边呢？我觉得向下的概率还是有一点的。美国和加拿大元首忙着搞外交，川普会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，和平奖获得者马查多。去年马查多拿到了和平奖，在这次会晤中，马查多向川普赠送了这枚和平奖奖章，以表达委内瑞拉人民的感谢之情。川普去年可是心心念念的想拿这个奖，但花落别家。挪威诺奖委员会有点不爽，怎么奖章还能拿来送人呢？于是发表声明说，奖章送人也不能改变谁才是真正的诺奖获得者。那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去了中国，把电动车关税从 100% 降到 6.1%， 准备进口 4.9 万辆。中国对加拿大农产品降低关税，并计划对加拿大公民入境中国免签证。优惠的关税并不对应着车型的清单，理论上符合加拿大安全标准的，在中国原产的电动车在配额内是可以享受这项低关税政策。预计受益的品牌包括比亚迪、小鹏、NIO 和特斯拉。美国司法部本周开始时给鲍威尔发了个刑事诉讼的传票，要调查鲍威尔在美联储大楼预算项目中所做的伪证罪。这个举动引起金融界的高度关注，经济学家非常担心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挑战，以后利率政策得听政客的了。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之一，现任白宫经济主任的哈塞特今天站出来说，美联储大楼超支没有异常情况，但希望美联储能够做得更加透明。鲍威尔大概率是要到站下车，美联储主席换人就是了。美联储的独立性担忧并没有引起股市大幅下跌，所以此事可能会逐渐淡化，不构成下一次股市大跌的理由。美股个股可能涨跌比较任性，每一只股都有不同的脾气，但是大盘就比较有规律啦。大跌会有一定的原因，美股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市场无理由的下跌，预计消息面正常的话，大盘也不至于出现深度下跌。我今天在公开账户有操作，今天卖出 TGT 盈利661，获利比率 13.57%。 这一只 TGT 本来就没有计划长期持有，只是在12月份的时候作为 Costco 税损收割操作的替代性持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年底时 Costco 是亏损的，所以卖出后可以抵其他股票的盈利，少交点税。交税是刚性的，而股票的上涨和下跌是概率性的，合规的少交一点税比赌一把上涨和下跌在数学期望上面是合算的啊。卖出了 Costco 后，我也知道可能是卖在了底部，所以必须持有同类标的进行替代。零售股同板块的有两个选择，沃尔玛和塔吉特。事后来看啊，换这两只的任何一只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卖出 TGT 并不是说看空 TGT 和零售板块，相反的是，零售板块作为防御性品种，在未来科技股大回调的过程中可能还能少跌一点。卖出 Target 的目的是减少资金占用，避免融资。平掉 Target 后，账上的现金是正数，也就是说不融资了。没有融资才能打持久战，尤其是在持有股票资产大大超过可用资金，像券商大比例融资的情况下，一旦股票大跌，净资产会以更快的速度回撤。 IBKR 公开账户今天亏损了514，净资产是21万。持有的股票早期买的都还比较顺利，近期买入的 Circle 和高通目前是浮亏，不太顺利。这张截图在两年多以前刚开始建仓的时候，以及在去年四月暴跌的时候，也出现了好多个持仓是浮亏的状态。好在这些早期买入的股票经历了风雨，最终都留了下来。其实我这个整个账户最大的持仓是特斯拉和谷歌，其他的重要程度并不高，比如说 CRCL、 高通、 Reddit 这些啊，即使是倒闭了退市，对我这个账户的损失贡献度也是很低的。谷歌和特斯拉才是重点，尤其是特斯拉。特斯拉最近是震荡寻底，财报出来后必然又是一堆负数，将会比较压抑。行情不太可能无端的上涨，在基本面不佳的情况下，股价能不跌就已经不错了。所以接下来我在想，我的这个账户可能增长乏力，但在当前的这个接近7000点的高位，换什么股都是高风险操作，应该多考虑风险，而不是再去激进的要求高收益啦。木头姐警告强烈的通缩压力，当宏观经济仍在通胀的时候，木头姐认为科技进步将导致经济长期通缩。马斯克也有类似的观点，技术创新将创造一个结构性通缩周期，人工智能带来生产率爆炸式提升，单位产出所需要的人力成本、时间成本和资本将急剧下降，企业可以低价抢占市场，最后物价下降。所以木头姐认为当前的通胀是周期性的，未来技术进步、生产效率提高将会带来一个10年级别的通缩时代。木头姐本周买入了一些股，交易不是非常活跃，但有一只值得关注。木头姐于本周继续减持特斯拉、台积电，但买入博通14万多股。博通在 AI 板块的主要角色是提供 ASIC 定制芯片，这是专门为特定需求而设计的芯片，具有比 GPU 更高的性价比，但不通用。目前已经公开的与博通合作的大厂包括谷歌的 TPU 芯片、 Meta、 字节跳动、 OpenAI、 苹果等，因此博通属于人工智能二线龙头。那么木头姐本周买入博通，可能是因为股价有一定的回落，逢低买进。从 K 线图上看会觉得股价在高位，但如果看回撤比率，就会发现博通的最大回撤在1/3左右。最近博通从最高点413跌下来，已经有 16% 的跌幅啊，虽然离打7折还不到，但他还是买入了。 ARK 买入的股票有很多，交易也比较频繁，而且有一点，他买入后并不一定立即见底的。半导体最近还是存储股最强，存储股美光科技、闪迪、西部数据、西捷等是去年涨幅最高的几只股。今年开年后，存储股继续高歌猛进，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，产品价格上涨。 AI 数据中心并不是只需要显卡就能工作，还需要许多各类配套的硬件，其中内存、硬盘存储、闪存都有更高的需求。存储类硬件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，要扩大产能需要较长的周期和巨资投入，产能不能马上解决眼前的供需缺口问题。预计在接下来的财报季中，存储股的财报将反映市场繁荣的结果。但是存储股的周期性必然存在，价格大涨会吸引厂商扩大产能，未来供给增加就会压低价格了，股价飙升的时候追涨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盈利，但是比较保守的策略应该是跌了再买。台积电本周发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财报，股价在财报后上涨。台积电上季度财报各项指标超过预期，营业收入 337.3 亿，同比增长 25.5%， 高于预期的334亿，毛利率仍保持高位且高于前期指引，毛利率高达 62.3%。 高毛利率是一家企业具有护城河的最有力体现啊。净利润同比增长 35%， 先进制程芯片占了营业收入的 77%， 是利润的重要来源。下游芯片公司的生意好，基本上都得找台积电来代工，所以台积电业绩好，也就说明英伟达、博通、苹果、 AMD 等公司的业绩可能也会相当的好。半导体大涨的股票很多， 但是从心理上实在无法克服追高的恐惧，我会去买一些便宜货来替代。但事实证明，强者恒强，弱者懒泥扶不上墙。我之前几年啊，都主张买股买龙头，找最强的买就完了。但最近以来有点改变的做法，主要原因还是龙头实在太贵了。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不要买，等大盘什么时候崩了，再考虑去抄底。有一只科技巨头我觉得可以关注，那就是刚刚破位的微软。微软算是美股顶级的投资标的啦，但如果500多追高了，回调的时候也能损失 15%。 股票价格是波动的，不是线性增长的，再好的股票也有令人头痛的下跌。但如果跌得多了，跌破位了，说明当前的价格低于市场的平均价。以这个微软为例，目前的年线位置是465，股价是低于465的。年线是250天收盘价的移动平均数，在过去一年交易日只买入的平均价格在465，现价低于平均价，说明买入时已赢了市场上一半的人。那如果是技术派，他们会说市场平均处于套牢状态，因此会有套牢压力，每一元的上涨都会有抛售压力，因此看跌。如果是价值投资派呢，他们会觉得微软还是那个微软啊，可能营收利润的增长率已经较为普通，但是现在的价格所代表的一股比市场的平均成本更便宜，是物有所值。所以嘛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我觉得跌破位啦，倒是一个可以慢慢关注起来的位置。本周币圈其实有一个大的震动，那就是加密交易平台 Coinbase 高调反对 Clarity 法案。 Clarity 法案的目标是明确监管职责，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具有商品性质的数字资产监管，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证券性质的资产监管。在法案细节中有一个条款引起了 Coinbase 的强烈反对，那就是不能给稳定币支付利息，于是这个法案就在参议院搁置，暂时就不审议了。 Coinbase 首席执行官表示，宁可不要法案，也不要一个坏法案。这个法案严重挑战美国加密交易平台的利益，因为它限制平台向稳定币持有人支付利息或者是奖励。如果禁止奖励稳定币的持有，那么稳定币对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将大幅下降。但是美国的平台不能付利息，用户可以把稳定币放在国外的平台上，这对 Coinbase 来说是个巨大的流失。所以 Coinbase 反对 Clarity 法案。比特币反弹到了9万以上，但明显是还没有走出下跌趋势。 Coin 作为交易平台，目前股价也处于调整阶段。因为 Coin 反对而搁置的 Clarity 法案，对稳定币公司 Circle 的影响是负面的。 Circle 在法案搁置后当天大跌 10%，星期五小幅反弹，但仍未脱离危险期。稳定币公司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啊？目前还很难讲。随着股价大跌，我看是越来越多人不再看好。但是我认为 Circle 在二月底公布的财报数据会不错， USDC 的年增长率高达 73%， 市场占有率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了 USDT， 这些都会在报表中反映出来。至于技术图表摇摇欲坠的，主力要怎么卸洗股价，那并不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